历史的天空第34集。东方文音知道，这话是冲着宋府大队长的，可他的心里也不痛快，红着脸质问梁大牙：
照你这么说，注意到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了？
梁大牙说：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管的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？
东方文音说：任其发展下去，出了事算谁的？
梁大牙嘿嘿一笑：出事儿？出什么事儿？大不了给咱们造两个小八路出来，那好啊，我给他们发机关枪。说完哈哈大笑。
东方文音恼了，瞪眼说道：梁大牙，你没个正经样子，我向司令员反映你。
梁大牙说：好啊，见到杨司令顺便帮咱问问咱们结婚的事情有着落没有。
东方文音愣住了：结婚？你跟谁结婚？
梁大牙眨了眨眼睛，意思大牙说：当然是跟你结婚了。
东方文音一脸愠怒地盯着梁大牙说：
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？出什么洋相？
梁大牙说：怎么是出洋相呢？不是规定258团吗？第一，当初到陈部县来的时候，杨司令说咱的职务相当于团营级，本大队长作战有功，受到军区的表扬，靠团不靠营。第二，那年还是在蓝桥部当米庄伙计的时候，咱就救过杨司令，杨司令说咱参加革命就从那年算起，今年刚好八年。第三，本人眼下20有4，虚龄26，闰年闰月都算上，别说25、26岁，27、28恐怕都有了。所以啊，咱就打了个结婚报告。
东方文音笑不出来了，严肃地说：
梁大牙，你说这话是闹着玩的，还是当真的？
梁大牙狡黠地笑了笑：咱闹着玩的你怎么说，咱当真的你又怎么说？
东方文音说：
你要是闹着玩的呢，我求求你往后别这样闹。你要是当真的呢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。
咦西！梁大牙这回认真了，鼓起两只眼珠子勇往直前地看着东方文音：你不喜欢咱？你咋会不喜欢咱呢？你不喜欢咱，那你就是鬼子汉奸了，只有鬼子汉奸不喜欢咱。
然后就一脸横肉地逼将过来：
你说说，咱究竟有哪点不讨你喜欢？
东方文音说：
你梁大牙讨人喜欢的地方有，不过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更多。
梁大牙仍然怒气冲冲说：说出来看，说对了咱改。
东方文音想了想，还真不好办。说他讨厌吧，他身上的可爱之处也委实很多，说喜欢他吧，他说起话办起事来又总跟着你憋着劲儿来，真要说他有啥毛病吧，也都是鸡毛蒜皮摆不到桌面上的事。东方文音脑子一转，来了个恶作剧的念头，也笑了笑说：
梁大牙，别的毛病我就不多说了，单说一条，而且这条毛病是我最不喜欢的，可是这条毛病你恐怕很难改掉。
梁大牙说：笑话，杨司令说共产党把石头都能炼成钢，我梁大牙还有改不掉的臭毛病？我跟你打个赌，你说我要是改掉了，你输给我什么？
东方文音说：这个毛病可不是你说改就能改的，你恐怕输定了。
梁大牙说：我要改不了， 我就再也不提咱俩的事儿了。可我要是能够改掉，你就得同意咱俩的事情，你说行吗？
东方文音含笑不语。
梁大牙说，说吧，你最不喜欢咱是什么毛病？
东方文音说，说了你可以改掉啊，改不掉往后可不许你再瞎说了呀。
梁大牙说，你说了我是得改呀，可是我改掉了你可得答应咱们的事啊。
东方文音扑哧一下笑出声来。
梁大牙，你上当了，我说的毛病你真的没有办法改掉，我最讨厌的不是别的，就是你的那颗大牙呢。
当真？
当真。
东方文音的话音才落，就听见梁大牙嘿嘿一声冷笑，还没有回过神来，便听见耳边传来一声脆响，咔嚓。东方文音吃了一惊，转过脸去，就看见梁大牙拎着枪管，倒提着驳壳枪，枪柄上还沾有一抹血迹。就是在那声脆响之后，那颗在蓝桥部和凹凸山风光了20多年的著名的大牙，便从梁大牙的嘴巴上颚掉了下来，重重地落在了东方文音脚下的十字地上。东方文音惊呆了。事情已经过去个把月了，直到前几天到陈布镇去开会，见到了梁大牙，注意到才发现梁大牙的大牙不见了，注意到当时差点都不认他，没有了大牙的梁大牙简直不像个人，变得十分难看，总是让人觉得他的脸上少了一些什么东西，原本狰狞的鹦鹉被淡化了许多。散会之后，没有了大牙的梁大牙把朱玉道单独叫到了一处，骂了个狗血淋头。梁大牙说，你朱玉道行啊，搞女人搞到本大队长前头去了，给同志们当榜样啊。朱玉道眨了眨眼睛，装蒜说，没有这样的事啊。大队长，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情报？当心这是汉奸造谣，破坏我们的内部团结呢。梁大牙笑了，没有这回事儿，你敢说当真没有？朱玉道也笑了笑，顽强地说，当真没有。哦，梁大牙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，看着房顶说，他娘的又上当，他们对我讲朱玉道在江电集弄了个女人，我起先当真不相信，我就说嘛，新光棍最怕老邻居，朱玉道我是了解的嘛，跟鬼子打仗还凑合，弄女人恐怕就不灵光了，谅他没那个胆量也没那个本事，就他那个缩头缩脑的猴样子，恐怕像点模样的女人也看不上他。又转脸对朱玉道说，说你搞女人其实是抬举了你，不过你没弄也好，集中精力给我搞小雏鸡。 朱玉道不吭气儿，低着脑袋玩弄手枪上的红绸子，心里暗想，狗日的梁大牙还搞激将法呢，转着圈儿设套子让老子钻，哪怕你说的天花乱坠，老子就是不吃你这个迷魂汤，这种事情不留枪眼儿，自己咬紧牙关，你能把咱们打开看看？打开看看也白看，谅你没有火眼金睛。朱玉道转个话题问道，
咦西，大队长你的大牙呢？
梁大牙 气不打一处来，恶狠狠地盯了朱玉道一眼，说：山野大佐不是要拿十根金条买我的大牙吗？卖给他了，换了两挺机关枪，你他妈的还有闲心管我的大牙？你那一屁股的荒草树根子还没撸干净呢。朱玉道笑笑又不吭气儿了。他也听说梁大牙的大牙是掉在东方文音的手里，心想：你训起我来像个大队长，可是你自己不也是想女人吗？而且想得高，都想到天上去了，想人家城里来的学生娃掉了大牙，活该。见朱玉道死活不上钩，梁大牙自己反倒憋不住了，冷笑一声，提高嗓门吼道：朱玉道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当真没搞？朱玉道嘻嘻一笑说：你不说我没那个胆量，也没那个本事吗？梁大队长，你说对了，我哪能跟你比呀？我一跟女人在一起，心里就跳得慌。梁大牙说：你他娘的是闷头驴子偷夫子，不坑不哈的占便宜，你以为你做的巧妙啊？你那点鸡巴事儿，大队部里的老鼠都知道，半个凹凸山都传得骚乎乎的。李文斌给本大队长送来了一个账本，某年某日朱某某和岳某某在某某地点钻了某某个瓜棚子，进行了某某勾当，某月某日岳某某对某某人说抗日战争胜利了，就跟朱玉道到泸州去。你还以为你隐蔽？你他娘的全在人家的手掌心里握着呢。说完当真灌过来一个皱巴巴的破纸卷子。这两年学文化，朱玉道虽然不像梁大牙那样有东方文音上小课，成绩老是赶不上梁大牙，但是跟其他中队长相比又算是好的，眼面前的字儿还是认识的。朱玉道把那个破纸卷子打开，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不禁心惊肉跳。那上面不仅把他和岳秀英的每次来往做了详细的记录，还记载着他在各种场合下发的那些牢骚。比如那回从洛安州回来后，他说过狗日的二鬼子比咱们吃得好，城里的女人肉香，还有那次说国民党军队里也有能打仗的，上回在西马堰指挥保障咱们的人是咱的蓝桥部乡亲陈默涵，没有他们在北边挡住，拔掉西马堰据点是不可能的，等等。就连有次梦里骂人的话都写在了这个破纸卷子上。这么说来，别说外面有人找茬子，连本中队内部都有人盯梢。想到这里，朱玉道脸儿都气白了，恨恨地骂道：他娘的李文斌竟敢派人握老子的底，查出来我抽掉他的小腿筋。梁大牙阴沉着脸说：先别学摸抽人家的小腿筋，先说清楚到底有那个事儿没有。朱玉道嘴巴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咕咚一声又咽了下去。梁大牙说：要不因为老宋和东方他们不同意，我就把你捆到梅岭送给杨司令了。朱玉道说：这上面讲的有些话老子是说过，但是有些事情老子没做过。朱玉道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当的一声爆响，一颗枪子嗖的一声射进他胯裆下面的土坯上。抬头望过去，梁大牙正举着驳壳枪朝枪口上哈气儿。梁大牙说：朱玉道，你掰着指头算算，进入四月以来，我跟你说话冲过老子吗？ 你再冲一声老子，我枪口就抬高一寸。
注意到连眼皮子也不抬一下，撇撇嘴说，
鸟毛灰，你那一手只能唬住水蛇妖他公爹，我就闹不明白，这种事情你们问来问去的有什么味道？
梁大牙说，大丈夫敢做敢当，搞了就是搞了，男人搞女人，女人要男人，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既不叛党卖国，也不丧天害理。但是你要跟我说实话，李文斌正在到处抓我的小辫子，搞你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口，搞我恐怕都是趟第一道防线。听说上面现在争论得很厉害，窦玉泉想当司令员，张普景想当政委，江古杯想当特委书记，朱江想当参谋长，他们就是想把凹凸山搞乱，把杨司令、王副政委和江副参谋长扳倒，把你我弄得骚乎乎的，就是要证明杨司令的用人路线错了。在这个时候咱们要争气，你屁股后面有屎没屎要跟我说清楚，我好掌握主动权。要是真的没有纰漏，咱们就把事情闹大，闹到江淮军区去，闹他们无中生有，陷害忠良，破坏抗战，把他们弄臭弄灰弄蔫吧，下回他们就不敢碍手碍脚了。那几个人仗着是从上面来的，又有点墨水，看不起咱们，总是想给咱们弄点事儿，咱就逮住这个机会，将计就计，杀他个回马枪，狠狠地弄他一下。话说回来了，你要是屁股下面真的有屎，那咱就得招呼着点了，咱得打防御战，打不赢就走，不能硬对硬，该含糊的还要含糊。
朱玉道现在才闹明白了点儿，他这回搞女人可不是一般的水平，这回算是搞出天大的学问了。搞得不好，有些人要跟着倒霉，有些人要跟着得利。
觉悟到这一层，一是阴起脸，视死如归地说，
有，他娘的有，有那事儿，就是搞了。
朱玉道原以为梁大牙会接着骂他，或者是更凶狠地骂他，但是没有。